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在这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透过诗人的诗，我们在这里来思想亚威你引领我们之间的关系。诗人诉说他要来赞扬亚威在每一个时刻的里面，并且他是不断的使亚威的赞美在他的口中。诗人用这样的话语来开启他这整个诗篇的内容，他来向我们诉说他为什么他要来这样的向亚威赞美，是因为他确实是经历了亚威与他同在，亚威来拯救了他，所以他就向那这一切与他能够同在的人向他们呼吁，他们也应当来到亚威的面前来向亚威来赞美，是因为亚威也能够来拯救他的同伴，是因为亚威也能够让这一些落在困惑之中的人能够得以被拯救，所以他要将他今天所经历的这一切来教导这一切的跟他同在的人，向他们诉说我们当行的是在一条义人的道路，而这条义人的路神会看顾义人，神会刑罚那反抗义人的，神会眷顾这义人，甚至连他的骨头他都会眷顾出来。是的，亚威神啊，诗人深深的知道他走的这一条义路的时候必然会有很多很多的苦难临到他的身上，而他在这样的苦难的中间，他仍然愿意来到你面前继续来寻求你，而他也从寻求的过程中他深深的体验到神你确实是拯救他的神。今天我们也一样，当我们读到这样的诗歌的时候，我们也说是的，我们所面临的这一切的问题这是必然的，我们不能够逃避我们的苦难，我们不能够逃避我们在我们面前那恶者所设立的各样的阻拦，但是只有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断的寻求你，不是靠着我们的肉体，不是靠着我们的聪明才智而去胜过这些，那是因为来到你面前寻求你自己，透过你自己的保守，你来牵着我们走过这个难题，我们就能够更加的知道这样的征战乃是出于亚威你自己的保守。就像我们所唱的诗歌126跟127这两篇诗歌一样，若不是亚威你带着我们撒走，若不是亚威你带着我们来建造房屋，若不是您来看守我们的城所，什么样的人能够在撒旦的面前站立得住呢？那撒旦是属灵的，我们是属肉的，在这条征战的路上，我们只能够要依靠着亚威你自己的圣灵，所以我们在你面前在这里仰望着你，天父神赐下你的灵与我们众人同在，让今天我们一同在安息日一同聚集的时候，赐给那开讲的人的口中有满满您自己的智慧，把神您自己的一切的奥秘向我们来解明，也把神你自己一切的安慰，你一切的兼爱来向我们在这的诉说。我愿耶路神你的圣灵与我们听众的人同在，透过圣灵开启我们内在的耳朵，让我们的心是一个肉心能够来接受亚威你这几样的话语，我们将来恳求祷告乃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边诗篇34篇，诗篇34篇第一节，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了这首诗。我要时时称颂亚威， 赞美他的口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亚威夸耀，困苦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亚威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亚威，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这困苦人呼求亚威，便垂听，救他脱离一切患难。亚威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搭救他们。你们要常常并且观看亚威的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亚威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未切食人恶，但寻求亚威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众子啊，你们当来听，我要将亚威的敬畏教训你们。有何人喜爱生命，爱慕长寿，得见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亚威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亚威向恶人邪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义人呼求亚威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亚威靠近心破碎的人，拯救灵被压碎的人。一人多有苦难，但亚威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一人的必被定罪。亚威救赎他的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我们以下由众弟兄为我们来分享这段经文。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34篇，一起来学习，来了解诗人他借着这首诗要让我们知道的内容。首先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我们直接进入经文。那在进入经文之前呢，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一首诗有22节。那它事实上它每一节的开头呢，就是根据希伯来字母的这个顺序做一个就是藏头诗，我们中文一般叫藏头诗，也就是它每一个开头字母就是一个希伯来文字母，而且按照它的顺序总共22个字母。所以这是一首非常巧妙的一首诗。我们一般所谓藏头诗呢，就是说作者他刻意用字的某些顺序，然后每个头呢，它组合起来是有一定的意思。那在这首诗里面呢，它是根据希伯来文字母的次序依序的来写，所以这是一首安排非常巧妙的一首诗。那同样的诗在其他诗篇的内容也有，以后我们也会读到。那我们一般而言，就是如果以字母诗来讲，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可能有不同看法，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可以慢慢再去体会它为什么要这么做。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经文里面。首先第一节，它 前面相当于有一个开头的话，就是说大卫他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这诗。这个是关于他在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是外邦，当时的外邦的王。那大卫为了逃避扫罗，所以当时有去投靠在这个王手下。不过他在听到先知跟他讲了必须要回犹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他透过这种在亚比米勒王面前装疯的方式，让这个亚比米勒王对他就不再喜悦或不再信任他，有这么一个典故。那在这个这样的之后呢，经文说他做了这首诗。那我们看接下来的内容，接下来的内容和本是说我要时时称颂亚威。根据原文他的意思是一个未来式，就是说我将要在每个时刻称颂亚威，我赞美亚威。接下来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按照原文他是用他的赞美，并不是和合本用赞美他的话，是他的赞美。所以在诗人的口中，在作者口中的是他的赞美。那他是谁呢？他指的应该就是亚威。所以在诗人口中是亚威的赞美，而且这个是常常在他口中，不断在他口中，总是在他口中。所以上下两句看起来，上半句是用动词称颂亚威，我将要在每时每刻称颂亚威，下半句用他的赞美常常在我口中。既然经文他用他的赞美，那我认为我们还是要用他的赞美来记住这件事，来思想这件事，而不建议去像和合本这样把它词性做改动，因为他在上半节已经用动词来写了，就是我将要称颂亚威。那他上半节已经这么做了，下半节他特意用他的赞美这样一种名词来说。好，所以这样的一个他的赞美，亚威的赞美是常常在我口中，我们应该是这么来记住这句话。那我认为这个跟后面的内容有关，所以我特别要强调这一点。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第三节，我认为跟这有关。好，那第二节我们来看，他用我的心，好，所以他是用名词，我的心。中文用我的心，事实上原文是我的魂啊，我的魂。心跟魂在后面也有用到心，不过这里它是用我的魂，那我们就用我的魂来理解，我的灵魂啊。啊，一般我的魂跟我的心也类似啦，也就是我们里面那个人，我们的内在。那我的魂在亚威里面将要夸耀，啊，它是翻成因亚威，啊，那但是它本来它是一个介系词啦，就是在亚威里面夸耀。这种说法很像新约在基督里夸耀的说法，所以新约的希腊文它也是用在基督里夸耀，在神里面夸耀，啊，这里就用在亚威里夸耀，所以新旧约它的说法是类似的。那不过在和合本它就翻成因为，那它就会失去这种在什么的这样的一种说法。那我们应该回复到原本的说法来理解，会比较能贴近本来的意思。从这个方式来慢慢来学习了解诗人他的用意。好，所以我的魂将会在亚威里夸耀。接下来呢，他说， 接下来他是使谦卑人听见，而且使他们喜乐。这里是有使他们怎样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使他们使谦卑人听见，而且喜乐。好，那所以上半句就是我的魂在亚威里夸耀。这个夸耀其实类似于前面的称颂或赞美。那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它的应该是有一种结果，或者会可以有导致某种某种后续的动作，就是使谦卑人，使这些困苦人啊，使这些困苦人，谦卑也就是一般我们也翻成困苦，在苦难中的人，那他怎么受苦呢？后面会谈啊，就是事实上简单讲是因为。因义而受苦啦，不是因罪而受苦，这里要先强调这一点，这里不是在谈为着罪而受苦，是为着义，好，就为着亚威的律例来受苦的。好，那使这些在困苦当中的人呢能听见，那听见就是听见他前面的这一些夸耀，这种赞美，这些称颂，而且使他们喜乐，所以让困苦人能够喜乐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你必须让他听见你的魂在亚威里夸耀。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哈，让我们学习这一点。那我们能记住这一点也可能要思想我们可能怎么来应用。好。第二节讲完之后，我们讲第三节。第三节是说，当与我一同，就是当同我尊大亚威，当同我跟我在一起呢，来称亚威为大，意思也差不多啊。所以简单讲就是说你们当和我一起来尊崇亚威，对象是亚威，那动作就是让亚威尊大。所以他这是换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因为赞称颂啊夸耀这些动作相当于就是尊大。好，那下半节三节的下半句是说，而且呢一同高举他的名，这里用他的名，高举跟尊大也是类似的含义，所以这里用他的名。那尊大亚威跟高举他的名意思类似，好，上下是同比。那我就会去思想，人去赞美神，人去称颂神，那换一句话是说，他的赞美常在我口中。到了第三节他说就是一同高举他的名，所以这个他的名跟他的赞美是很类似的内容，是地位是很类似的，因为那个他的赞美在我口中，然后这边高举他的名也是他的名用我的口来尊大他，来高举他，所以可以，我们可以来思想，我觉得他的名跟他的赞美是很类似的内容，好，我们可以再思想这一点。那会谈这一点是因为后面会谈到亚威的敬畏。好，那旧约经文常常他会用这种名词来称呼而不用动词，想必有他的用意，所以我认为他的名跟他的赞美是很有关系的。好，我先讲到这里，然后第四节，我曾寻求亚威，这里用曾，我曾就过去，那他就应允我，中文这么翻，但是事实上是他曾应允我，因为他都是曾经寻求，然后就曾经应允，都是发生的事情。接下来用而且他曾救我脱离，应该是曾 曾经救我脱离一切我的恐惧啦。啊，中文是把我跟恐惧分开，但事实上是我的恐惧。曾经就是把我从我的恐惧当中救出来，所以他还是用这种所有格加个名词，就是以这种含义，就是谁的什么哈，就是我的恐惧这种说法，跟前面他的赞美或者他的名是类似的这种用法，所以这是在谈过去的经历。过去诗人他寻求神，神也已经应允他，而且已经救他脱离这种诗人他的恐惧。那他的害怕，他的恐惧，那也就意味着这些恐惧的事情，这些他诗人认为他应该要逃避的事情，他应该要离开的事情，好，那到底是这些我的恐惧是什么内容，在这里诗人还没有讲，并没有讲，那我们就是先这么记住，就是说那就是有许多诗人他所恐惧的事情，那就是他的恐惧，他被救出来了。那一般我们会讲救，拯救这个字原则上它就是一种相当于就是从危险当中或者从痛苦当中从苦难当中拯救出来，从危险从苦难或者从凶恶啊，从凶恶当中，所以主导文里面也是有救我们脱离凶恶，是很类似这一句话的啊，救我们脱离凶恶。那这件事是确实是发生，而且神确实是如此的做，所以它是一个简单讲叫成功的经验，倚靠神，寻求神，然后得神正面的回应跟拯救，救他脱离一切恐惧的事情，这是成功经验，这是他确信的一个过去的一种确信的经验。好，因此接下来他第五节他就会谈到，就是说凡是仰望他的就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这里就是说基于第四节，这里神他就是会去拯救这些寻求他的人，会去应允他们，所以呢你只要愿意照着这样做，仰望他的你就有光荣，就不蒙羞，也就是你就肯定会被拯救了啊！简单说，就不会在这个被欺压当中，因为蒙羞啊，没有光荣，就意味着被欺压、被打败啊，没有得到拯救的意思。但如今你只要仰望亚威，那你就能够不会蒙羞，也就是有光荣。那这样的事情其实就可以去回想他大卫他在亚比米勒这样的一个手下，这是一个外邦王，而且他的行事也是乖僻的，在这个当中大卫他怎么脱离啊？我想应该跟这个有关。那大卫绝对不是靠他自己能够脱离啦，脱离这样的一种恐惧或者这种凶恶，而是他寻求亚威，他被亚威所拯救出来，他就不会再蒙羞了。但因此他用这个相当于也是一种让所有的人，只要你愿意仰望他，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种光荣，得到这样的一种不会蒙羞的情况。接下来第六节他又再重提，我这困苦人呼求亚威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他跟第四节非常的类似这样的说法，所以相当于是一个重复，只不过他加入了困苦人，他加入了这个前面我们有谈到的这个困苦人， 就是第二节啊。因此这样的一种困苦人，而且他是说是我啦啊，所以好，所以这困苦人呼求亚威就会垂听，会拯救。那亚威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这些事情在第七节是说是亚威的使者来做的事情，来拯救。第七节用的对这样的人的称呼，他改成了敬畏他的人啊，所以第六节用困苦人，第七节用敬畏他的人，这个他是不断的在变换这种称呼，但是事实上是从多个角度来描述这样的人，他的状况，他的情况是怎样的情况，他是怎样的一种属性。因此从四到七节我们可以看出他应该是一个小段落，因此一到三节应该是一个小段落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那里面很关键的就是说是诗人他这样子的人，他去寻求神。那第六节也说困苦人去呼求神，这是类似的，相当于是一样的动作，把他称呼做困苦人。因为人在困苦当中，人需要去寻求援助，所以你向谁援助呢？向谁寻求呼求呢？那就是应该向亚威来呼求。对，那向亚威来呼求这样的人，他在第七节他刻意用敬畏他的人。敬畏的意思原来意思就是惧怕他的人，敬畏就是惧怕啊，同样的意思，只是敬畏好像比较正面，那惧怕在我们一般来讲，惧怕好像是比较负面的意思。但事实上惧怕或敬畏你要看用在什么地方。好，那我要谈这一点是说，第七节的敬畏神的人，按理来讲，如果一个人，如果你是比如说你害怕某一个人，按正常来讲你是会远离他的。但你有没有发觉在这边是正好相反，敬畏神的人他反而不是远离神，而是去寻求神，去呼求神，这是很特别的一点。敬畏神的人绝对不是用远离神来，他的行为绝对不是远离神，或者说不应该远离神。敬畏神的人应该是来寻求神，来呼求神的人，这点我们要很清楚。好，所以这种敬畏是正面的，是应该的，是应该做的，绝不是因为害怕神而远离神，这个是我们要首先确立的一点。那在困苦当中的人，他相当于又是敬畏神的人，表示敬畏神这样的人跟他受困苦应该有连带关系，他的受苦跟他敬畏神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知道不敬畏神的人一般来讲就是称呼那些恶人，那些恶人他事实上就会去欺压义人，而义人圣经往往就用敬畏神的人来称呼。所以敬畏神的人是义人，是守神律法、守神诫命律例典章的人，这样的人被那些不敬畏神的人他们所欺压，因此这些被欺压的义人就变成困苦人了。我想这里的用词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在后面我要来解释，好，解释我刚刚所讲的这种困苦人跟敬畏他的人是义人，然后又跟律法又跟守神的约有关。我们在下面一段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又换另外一个用语了。好，从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基本上也可以看成一个小段。 这里称呼，这里谈说你们要去要去品尝，而且要去观看啊，和本这么主恩的滋味，他点点点那是加上的，所以他要做两个动作，要去品尝，而且要去观看查看啊，亚威是好的，你们要去体会啦，我们一般品尝就是要去体会或者去体验或去了解，然后去用舌头去尝或者用身体去感受，那看是用眼睛去查看，那用眼睛查看一般也就是要用我们的心思去思想，好，这都是类似的含义。所以简单而言就是说，动用我们一切的感官能力、感受能力去了解亚威是好的这件事情，亚威是好的，这个是好的意思，就是美善的意思啊，美善，亚威是善的，要去动用我们一切的感官能力去体会、去了解亚威是美善的，啊，所以这件事，接下来他说，有福的人是投靠他的人。有福的啊，有福者，有福的人是在神里面避难的，有福的人是避难在神里面的人，所以中文可以讲投靠他的人，以亚威为避难所的这种人是有福的。所以有福的人他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会在亚威里面，在里面避难，在里面他好像把它当避难所，对，逃避灾难，然后进到亚威里面。所以在第二节那边他会讲在亚威里面啊，夸耀，然后他会前四到七节会谈去寻求亚威，去呼求亚威。那第八节这边他就谈到就是在亚威里面避难，这种人是有福的人。所以接下来那第九节他用一个称呼叫做亚威的圣名，亚威的圣名，亚威的圣名要敬畏亚威，应当敬畏亚威。所以他的圣名，事实上原文它是用他的圣名要敬畏亚威啦，是不是还是亚威的圣名，就是亚威的圣名啊，
他的圣名，
因为他的圣名要敬畏亚威啊，对，所以这里他用，那当然他是指亚威是没有错啦，嘿，所以亚威的圣名也好，他的圣名也好，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想有听过我们以前的说明的人你就会了解，用到这个圣名，它就是指遵守亚威律例典章的人，守亚威约的人，就我刚刚讲的啊。所以我用这点来讲，那个困苦人也好，或敬畏亚威的人，他就是等于这里的圣名，就谈说这样的人啊，这些人就是他称呼的对象，诗人的在写作这个内容的对象啊。好，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虽然现在在读这个内容，那我们要去能符合这首诗的受众、听众对象的资格，就是我们也要成为亚威的圣名，因为他是这首诗是为亚威的圣名而写的。简单意思这个，那亚威的圣名就是一心遵守亚威律法的人，与守人与神之间约的人啊，绝对不是毁约的人，还是信守成约承诺、信守约定的人。好，那对这样的人，他说要敬畏亚威，要敬畏亚威，这里用的是动词。所以他跟第七节那边敬畏他的人，好，所以这边可以关联起来。那为什么要敬畏他呢？ 那就是说敬畏他的人是一无所缺，我想中文这样翻的挺好，他没有缺乏，所以应当这样做。那一无所缺事实上跟前面那个在他里面避难是类似的含义啦，他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从有没有缺乏这个角度来讲。那避难是说能不能脱离危险，进入到安全地带、安全场、安全的避难所，它是从安全跟危险的角度来讲啊，所以它的用词、它的用说的方式是很巧妙的，从多个角度来谈敬畏亚威的人，他是在各方面的一种美好情况。也就是在第八节讲的，要来体会、要来查看亚威是美善的。亚威的善到底是怎样呢？就是后面就是一直在讲的，包含你可以在里面避难，你可以有一无所缺。那一无所缺的情况，他在第十节他就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应该是也是在谈缺乏的问题，缺乏跟不缺的情况，就用第十节来讲。他用一个反比，反比就是说这种很强壮的狮子，很强有力的少壮狮子嘛，它不老，然后而且有力量的这种狮子，它还会去缺少食物，会饥饿，表示它缺乏。因为强壮的狮子，按理来讲，它应该是很容易抓到猎物，它不见得是那么容易去饥饿的。但是这边是用一种比喻啊，一种比较的说法，就是说狮子有时候它还有可能会饥饿，但是寻求亚威，也就是亲近亚威的呢，什么好处都不缺。所以用这种比较，用这种食物方面，用狮子的这种有可能饥饿的情况来反衬出寻求亚威的比那少壮狮子还要不缺乏，还要好。那我们人的能力，我们人的这种猎食能力，如果站在少壮狮子面前，我们人可能没有，我们人按人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去抵挡这种狮子的力量的。但是用这句话来讲，是说倚靠亚威、寻求亚威的人呢，比狮子的这种力量还强，大概是这种意思。我可能描述的不是太好，但是他就是在比喻说，虽然我们人按照我们的生物理的限制，我们肉体的能力来讲不如狮子，但是狮子有可能会缺乏，但倚靠寻求亚威的人呢，你比狮子还强，因为供应你的是亚威。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和本翻众弟子啊，他用弟子，那事实上原文他其实是众子，是儿子的意思啊，原来是用儿子或者孩童啊。所以这一节翻译呢，或许可以这么来说，他是说来啊众子听我，就是有一种呼叫的意思哈，来来吧，众子们，你们要听我，听我说话了。那我接下来我要教你们，教什么呢？我要将亚威敬畏，亚威的敬畏这样的内容要教导你们。所以说来啊众子们听我吧，我要将亚威的敬畏教导你们。 告诉你们啊。那接下来应该就是他要教导的内容，就是亚威的敬畏到底是什么。那亚威的敬畏在其他地方有出现，那我们也有去探讨研究，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看它后面的说明，好，直接来从这里了解。我觉得这里暂时我们不往外去引申，我们就从这里面来看就可以。亚威的敬畏是什么？就是从第十二节接下来看，他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谁喜爱生命？爱慕长寿，那个寿呢，就寿数日子的意思啦。也可以叫爱慕长寿，我觉得也没有问题。那可以看见美福，原文是看见，那中文把它翻成享受，意思相当于是意思啦。所以谁喜爱生命，喜爱长寿，就可以看见美好的这种福分。这个美福，这个美啊，它跟前面第八节你们要来品尝跟查看亚威是好的，是美善的，它是同一个字 Tov、Tov 对。那所以这边它这样的字是很好的字，所以可以享受或可以见到这个美善美福，应该就是也是回应第八节那边，因为那边是说要来品尝查看亚威是美善的，那所以你要去品尝查看，就是你要去喜好生命，爱慕长寿，然后你来见到这个美福，可以来见到美福，因此不要恨恶生命，应该是这样来看，因为这是喜爱嘛，要喜爱生命，那喜爱表示你是要来追求生命，要追求长寿，所以从我们新约的角度就会谈到说要追求永生的这个角度，我觉得似乎是有关系的。所以一个人他是一个愿意去追求长久的生命，长久的日子，要有这种心，你要愿意这样子的做的话，你接下来要怎么做呢？接下来十三节，那就是要和本番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就是要看守啊，要看守住，保守住你的舌头，不出恶言，就从恶离开这个恶，然后看守你的舌头离开恶，不出，原文用离开，就是从恶当中离开，并且也看守住你的嘴唇，从这种诡诈的话来离开啊，也就是远离诡诈的话，远离恶言。所以中文这么翻是含义啦，是它的意思。简单来讲就是说，舌头跟嘴唇是同义词啊。人有一个动作要去做，就是你要去看守，要保守住你的舌头跟你的嘴唇。那看守就是说不让它去进入不好的情况，就像我们要看守小孩子，就是要保护他脱离危险，看守他远离危险，比如在路上在家里面，就是说要避免他发生危险，也就让他不要去做危险的事情。所以看守住你的舌头，看守住你的嘴唇，让你的嘴唇你的舌头远离邪恶， 远离诡诈的话。那意思也就是说，不要让你的舌头跟你的嘴唇进入到邪恶里面，进入到诡诈的话里面啊，所以要跟邪恶还有诡诈的话来分别。所以我们会讲分别为圣。所以我觉得这个看守就是说，你要让你的舌头跟嘴唇与这个邪恶跟诡诈的话远离分开，不要去沾染这些邪恶跟诡诈的话，也就是不要去说这些诡诈的话，不要出这些邪恶的内容，这个是要去做的事情。也就是十二节，你想要有你喜好生命，你喜好长寿，你想要能够见到这个美善，你就应该做这个看守动作，看守住自己的舌头跟嘴唇。十四节，他从舌头跟嘴唇这个看守扩大到应该指更大的范围，也就是离恶行善。前面只是讲，因为舌头跟嘴唇是说话的内容，从说话上来保守圣洁，脱离邪恶，脱离诡诈。那十四节就扩大到全人来脱离罪恶，来行善出来，这就应该包含你整个人了。寻求和睦，和睦就是平安和平。我们新约，我们先前在查约翰一二三书啦，还有现在犹大书等等，都有谈到这个平安，就是问安，新约那边用的问安。那这里就是这个和睦，要寻求平安，寻求和平，寻求和睦，这样的一个和睦，这种和睦，然后一心追赶。这个和睦来讲，他没有更细的去讲到底这种和睦是怎么和睦，但是我们还是要从犹太人他们一般的，因为这是对针对理解的人来讲，所以他们都了解寻求和睦什么意思。那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说两方面，圣经上谈到的这种寻求和睦两方面，一方面是有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另外一方面是人与神之间的和睦，人与神之间的和好，和睦就是和好。那这两方面都必须要做到，当然重点当然是先你必须要有能够这两个是互相配合的，你不能说光寻求人的和睦而不寻求与神的和睦，不应该这样，应该都是同时具备的。那与神和好的意思，与神和好的意思就是不违背神的律法，不违背与神所立的约，就是与神和睦，听从神，照着神的吩咐来做，那就是与神和睦。那与人和睦，那也是按照神的律法，不去得罪别人，这是与人和睦。所以关键都还在神的律法，按照神的规则来行事为人，也就是上面讲离恶行善。离恶行善，这个善恶的标准都是以神的律法为标准。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如果你现在你虽然我们现在在新约时代，但是如果你只以新约时代的某些那些内容，你被引导出一个概念，就是说新约时代不用再遵守旧约神所颁布的律法。如果你读的圣经跟你受的教导是这样子，那很抱歉，你跟这一篇诗的内容你就无关了，因为你就不是亚威的圣民，你就不是这一篇里面可以得到福分的这种人。所以你应该要了解，其实新约的本意并不是要让我们去不再守神的律法，不是的。具体来讲，它只是在实行方式上，主耶稣来更正，保罗也来教导正确的做法。 他还是以神的律法为基础，所以新约并没有反对旧约律法。新约主耶稣也同样教导说，你们要不但你们自己要遵行，而且你们还要去教导别人遵行神的律法诫命。所以主耶稣就讲律法是没有废掉的，是要去完全去实现。那也就是你要做的比文士法利赛人更好，你的义行要超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那就是主耶稣就是这样表现出来，你也要学主耶稣，也要去做出来。好，那所以我用这种方式，我就是在讲说，离恶行善的基础一定是按照神的律例典章来行事为人，这样才是正确的善恶的标准。所以十四节虽然讲得很简单，离恶行善，那个是因为对于这些守约而且了解亚威律法的人来讲，他简单这么讲，他们能明白啊，他们也知道什么叫寻求和睦。但是对于我们在新约时代，尤其我们又在外邦，长久以来受到很多的迷惑，很多的错误的观念误导，导致说神的旧约律法不用再守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去付出更大的力气，更大的精力去学，从头来学习亚威律法，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什么叫第十四节离恶行善追求和睦这样的一个意义。好，那我不再深入再讲哈，因为这个再讲我们可能时间会比较不够。接下来第十五节，他谈到亚威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用亚威的眼睛，亚威的眼睛来，他是在义人身上或者对着义人，而且他的耳朵也是对着呼救向他呼救的人啊。对着他们的呼求，他们的呼求，好，也就是亚威的耳朵是向着那些呼求，也就是亚威耳朵听。所以亚威在诗人观念里面，亚威有眼睛，亚威也有耳朵。那他的眼睛耳朵当然并不是说用肉体的观念来想，只是说亚威他有像眼睛一样有查看的能力，亚威也有听的能力，所以亚威会去观看义人。这里他特别用义人这个称呼，就呼应了我刚刚强调的这种离恶行善的人，寻求和睦的人，遵守亚威律例典章的人，他才是称为义人，这是这篇诗的对象啊，这个是我们要去努力追赶的这样的一种身份。那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所以如果不是义人，那不是义人的呼求呢，亚威也不听啊。那十五节是对义人而言，反面在第十六节是反面来讲，亚威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好，因此很明确的，亚威他也是按照他的善恶公义的标准，也就是他的律例典章来行事。第十六节，亚威来对这些行恶的人所做的事，相当于是审判刑罚啊。去再讲到亚威会对这些行恶的人来施行审判，来刑罚他们，来除灭他们。好，那我们就要再去回想前面，因为前面有谈到困苦 我刚刚有谈到了，就是这种困苦的情况，这种困苦是指的就是这些义人，他们被恶人欺压，所以导致困苦。那困苦人是敬畏亚威的人，是寻求亚威、向亚威呼救的人、呼求的人。所以他们落在这个困苦当中，那时候呢是还没有亚威的审判还没有临到，但是在第十六节他是谈到亚威他会来做这件事情啊，亚威会来施行审判、施行刑罚。所以一人在苦难当中不应该灰心啊，应该继续坚持向亚威来呼救，那亚威必然会为他伸张正义，也就是会来除灭恶人。好，这个是十五、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的。十七节也是类似的，就是说一人呼求亚威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其实跟前面很类似啊。好，那我想这一节就不需要再过多的来解释。那我特别要觉得第十八节在翻译上有比较大的问题，我们特别来看这一节。第十八节，亚威亲近心破碎的人，那中文翻成伤心，原文就是他的心是破碎的。亚威是亲近心破碎的人，心碎的人啊，如果以中文简洁一点叫心碎的人。大家有没有发觉这边是反过来，就是亚威来亲近的，先前是人去寻求亚威啊，那十八节变亚威主动来亲近这种心碎的人，很特别。亚威不是一直被动的啊，这里很明确的讲到亚威是非常主动的，尤其对于心碎的人。那心碎的人，世界上很多心碎的人呢，心碎的人这里也是有条件的。如果因为恶人也会伤心呢，他也会心碎啊，那这里难道指的是恶人吗？不是的哈，这里不可能指恶人，这里也是指前面的义人，是那些在困苦当中的义人，那用另外一个词就是心碎的人。所以我们要了解他的对象是有区别的，心碎的人他就是在代替前面的这个义人这种说法，也就是在十七节讲到了在患难中的人，人因为在患难所以心碎，因为受苦嘛，很痛苦，心很难过啊，难过到像碎掉一样，那是极大的痛苦。好，下半节按照和合本的翻译，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你会发觉跟上半节有点驴头不对马嘴，有点鸡同鸭讲，什么这里心碎的人，但是又是灵性痛悔。一般来讲，痛悔这个词会用在有罪的人身上，因为他有罪，所以他要伤心痛悔啊，是悔改的人啊。所以和本把它翻译成好像是你这个是有罪的人，但事实上原文的意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原文意思没有那种悔改的意思，他只有讲，他也是用类似破碎的意思，他是用另一个字是被压碎，原文是说拯救灵被压碎的人啊，拯救这个人的灵他被压碎了，这样的人。所以前面是心破碎了，下半句用灵被压碎了，它是同样类似含义的，它没有悔改的意思。所以如果 把它理解成悔改，就变成把它用到罪人身上了。这里绝对不是这一篇诗的用意，我们要很清楚这一点。这里谈的是义人，这些义人他的心他的灵在痛苦当中，在破碎当中，在被压碎的情况底下，亚威来亲近他们。所以亚威来亲近这一些坚守他的道，仍然坚守公义，但是呢却受苦，受苦到心碎，受苦到灵被压碎，就是非常痛苦的状况。亚威绝对不离开他们，亚威绝对看顾他们，也就亚威绝对会来保护拯救他们。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达到这种地步，我们也要去，如果我们身处这种环境，而我们达到这个义人的标准，那我们也要有信心相信亚威是不会离开的，亚威是绝对来亲近的。亚威亲近，亚威同在，当然旧约来讲那就是先知啊，那就是真的是与神亲近的人啊，好，这是明白神旨意，神直接能启示的人呢，这是好的无比的。这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神所珍爱的人，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种地步。不过，因为在痛苦当中，人的心灵很痛苦啊，他是在描述这一点。那我想，诗人他会这样讲，绝对是他亲身经历身历其境，好，那他去做的真实见证，亚威绝对是这样来亲近的。好，十九节，义人多有苦难，但亚威救他脱离这一切。所以再次的强调义人这个主题，义人他受苦的情况，所以义人受苦绝对不会持续，绝对不会永远受苦啦。亚威绝对会救他脱离。二十节，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好，那提到这一节，我们熟悉新约、熟悉主耶稣、熟悉福音书的人，应该就可以了解这一节是被引用到，主耶稣他受难，他的这个预言啊，就是新约的作者把它拿来做一个应验，那用到基督的身上。因此这一篇的内容啊，如果跟这个跟基督关联起来，我们才能了解哦，这里所发生的情况，基督就是一个榜样，基督就真的是一个应验者，他的遭遇就如同这里所写的，他就是这样的义人。好，那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他是在新约那边是谈到说他钉十字架之后，然后因为马上要进入这个安息日，又是逾越节，所以兵丁就要让这一些钉十字架的犯人要赶紧让他们赶紧离世，赶紧丧命，所以他们一般来讲就不让他过夜，他就会拿钝器拿东西去砸断他的大腿骨，来促使他赶紧的死亡。那不过因为在当时因为看到主耶稣已经断气了，所以说他兵丁就没有去打断主耶稣的这个大腿，所以福音书的作者就拿这个来说，好，来应验这一点，他的身上全身骨头都没有折断。那如果以不折断的角度来讲，事实上因为我们一直谈拯救，谈这种患难，从患难中脱离，一定还是要回到第十二节的主题重点，他在说要喜好生命，所以人喜好生命，也就是人会去寻求得救，得到而且是长寿，所以生命跟长寿合起来，我理解就是永生，也就是新约所讲的主题， 啊，所以这里在谈的就是说亚威会对这些一心寻求公义寻求美善的人遵守他律例典章的人，神会救他脱离死亡而得到永远的生命啊，就是这里要讲的内容。那也就是说他可以逃脱末日的审判。那谈到审判，我们最后2122这两节，这里就是关于审判的内容。21节，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因为定罪这它就是审判的用语，所以恶人一定会被定罪，啊，恶人所做的他就恨恶义人，逼迫义人，这种事情神一定会出手，会来审判刑罚。22节，亚威他对义人，对于就是亚威救赎他仆人的灵魂，这里对于他救赎的对象又换一个称呼，叫做他的仆人啊。亚威救赎他仆人的灵魂，所以前面所谈的不同的用语，对于这些对象用语，这边转变成他的仆人，也就是服侍亚威的人，为亚威工作的人啊，这样的人他的灵魂，事实上原文他是用他的生命啊，啊他的命救赎他仆人的命啊，那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所以不定罪也就是被拯救出来，被救赎出来，而被定罪那就是意味着死亡，而被拯救出来就意味着得生命。那得生命结合我们在新约里面的理解，那就是得永生，指向的也就是得真正在天国里面的这种永远的这种生命。好，所以我们不能光从这个肉体受苦的角度来看，而是这里又谈到是这种灵的部分啊，是心破碎灵受苦，灵被压碎的情况。讲这么多啊，就是我们总的来讲再次强调整篇的一个对象，它针对的就是义人，就是守亚威律例典章守亚威的约这样的人，他虽然在这种与被恶人被这些不敬畏神的人所欺压而受苦，虽然在苦难当中，但是只要他懂得来寻求亚威，懂得来亲近亚威，懂得来呼求亚威，那亚威呢就会来亲近他。18节是亚威会来亲近他，所以人与神和好啊，人与神和好，也就是我们愿意来寻求亲近神，愿意去做与不得罪神的事情，那神也绝对不会远离我们，神也会亲近我们，会拯救我们脱离这些我的恐惧，也就是第4节讲的我的恐惧。所以我们有惧怕的事情，我们有许多惧怕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人的惧怕跟亚威的惧怕是类似的，亚威的惧怕，亚威的恐惧，也就是亚威的敬畏，我们过去有谈论过亚威的惧怕，就是亚威惧怕罪恶。亚威所谓恐惧不是原来不是坏事啦，恐惧是说告诉你那个是错误，那个是危险，你要远离它，所以你就会谨慎，你就会对这种事情很在意， 那因为你惧怕罪恶，所以你会远离罪恶，你就不会去犯罪。所以亚威因为不希望，亚威因为他是圣洁的，他不要犯罪，所以他就会拒绝犯罪，他就会拒绝罪恶。那这种称呼说法在圣经里就说是亚威的恐惧，亚威对这种违法的事情他是不愿意做的，所以他被称为 这件事。那因为亚威恐惧就转变成亚威要来教导人，告诉人说你就要明白要远离罪恶，因为你如果落入罪恶里面，你就会被定罪，就会死亡，这件事情你要惧怕，这件事情。所以亚威的惧怕就是他的这些吩咐告诉了人，那告诉的人就是人也会有亚威的敬畏，也就是人也会有亚威的律例典章，亚威的这些教导，这就成为了我们的敬畏。那我们应当要有这些惧怕敬畏，因为这些惧怕跟敬畏让我们远离罪恶。另一方面，远离罪恶的另一方面就是亲近良善，亲近美善。所以惧怕亚威的人，那你变成你就会来亲近亚威，你绝对不会去远离亚威。所以这么解释来了解到底所谓的惧怕应该来怎样是一种好的，是可以让我们趋向美善而避开那一些凶恶，这样的惧怕对我们是好的。那以上今天就是对34篇我就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我也希望大家也能够针对这些内容我们来进行一些分享跟探讨。愿一切荣耀归给神。
我们128敬畏亚威之福，
yeah.